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23号的早上，欢迎你。那礼拜四呢，平常就有温慧老师跟晚峰在这里。那这个礼拜四呢，就是开盲盒。那劝慧子呢，一起来就说：“哎呀，今天是谁跟你一起搭档呢？出来！”哎，
早上好，弟兄姊妹。我是梁安。
好，梁安老师早上好啊，欢迎你啊。
早上好，万峰。
对，今天是大暑啊，够热。
你知道大暑是什么吗？
是暑假暑期。
对，你看万峰老师说的多对呀。你说大暑是中国的哪个第几个节气？
当然不算这些了，数字那些没用，是不算。是第几个？
24节气中的12个。首先你天天嚷嚷着热热热，这就对了。因为呢，过了一半了，这24个节气中过了一半了，就是12个节气，当然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
哦，我只是看到大暑好像还没上来。大暑上来了没啊？好像还没。那谁说他体感43度？哇，好恐怖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白熊啊！哎，真的，我发烧是小燕发烧了。我们的苏小燕老师呢，她就有点不舒服啊，就有点发烧啊，就发烧了。从礼拜二开始呢，到今天呢，还是有点事儿。那也请听众朋友呢，也为她祷告。那到礼拜今天她说她要去看点医生啊，看看医生怎么说。可能要去进医院呢做检查多一点点，所以呢也求主怜悯啊。那这段时间呢，大暑呢这么热，那梁安老师你怎么抗日？
哎，其实呢我很懒，我们就是躲在空调房里。
这应该有什么不懒的方法？您说一下。您说一个不懒的方法。
怎么？我也不
知道。
那就是懒不动，不敢动。
不动也是一个好事。哎，但是文华弟兄呢说他厉害了，他说喝羊汤抗日。不就是更加热吗？
以热攻热是吗？
以热攻热。对呀、啊、这个我不明白。文华弟兄，您说一下，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喝羊汤在这大暑的时间、对。然后呢这个白熊呢就说想到后羿把这个太阳射下来啊，就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太阳啊，人家有9个太阳呢。所以其实呢早期的时代呢也反映了把太阳射下来啊，那些呢都是说当时有暑热的天气大禹治水呢就说有洪水。其实我们可以反映到古代的那个天气变化，透过这些神话来表达。
嗯，
圣经有没有一些神话这样表达好热好热好热？
嗯，好热好热，暂时想不起来。你想到什么？
因为呢你有没有想过圣经呢，他们就是活在那个以色列地啊，埃及地啊，这些这么热的地方，那为什么圣经的人有没有表达热死了他们很辛苦啊？那所以我也想听听众朋友呢有没有一些的看法，圣经为什么他们反而住在一个我们今天都以为是好热好热的地方 就搞不定呢，那立刻呢有人上来了，就说你看到没，
大树说
不是
应该喝绿茶，
是阿琴说约拿，
哦，约拿
呢，
约拿说热，哦，
约拿就在他的那个树底下乘凉啊，所以快一点生一棵树上来，
看到
对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哎，原来当时的人也是觉得热的，他不是好啊，活得好像我们这样爽的哈。那今天大暑的时候呢，就希望呢也大家去保重，因为呢我看到有一个台风呢又要从这个菲律宾呢去冲过来了哈，所以据说礼拜天呢冲进直冲我的在香港的地区，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已经在想哎呀礼拜天不能崇拜怎么样呢，还有万峰这个礼拜天要讲道呢，所以呢我在想我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是不是很悲剧呢，
应该不会，我在想上一个台风的时候呢大家都预备得很充足，后面台风跑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出来该做啥做啥，
这个就是错了，我的祷告呢是每一次的台风呢都应该挂进去那些大城市里头，因为大城市基建好排水好，还有呢大城市的人都渴望放下，如果你的那个台风吹到去那个农村呢，你看看那些农作物失收啊，那些地方又有很多水淹啊，很多人有很多这个损失啊，所以台风去大城市是最好的。
去过大城市啊，
哪个台风去了哪个大城市，
2016年的时候厦门有一个台风莫兰蒂，超级厉害。
对啊，每年都有不同的台风去了不同的大城市。
2017年就是香港的山竹。这不都是吹到大城市了吗？
所以最好我的祷告呢，永远都是台风吹到大城市。
好，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灵修，我要默想一下，怎么样可以用羊汤来以日攻日。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退到旷野，从安静中寻找前行的方向。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
耶稣听到了，就从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的地方去。众人听到后，从各城来，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傍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地方偏僻，而且时候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去，他们好进村子自己买些食物。耶稣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他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和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中，男的约有5000，还不算妇女和孩子。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行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神迹，他用5饼2鱼喂饱超过5000人，而实际上，更可能是10000人以上的。 在神迹发生之前，有一个关键动作常常被忽略，就是耶稣的退去。他退到旷野，是因为他听见了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这个消息不只是亲友的离世，更是对耶稣整个侍奉的提醒。跟随神的道路并不容易，其中可能包含了拒绝、杀机，甚至牺牲。不单这样，主耶稣也刚刚经历了家乡人的轻看、法利赛人的轻视，以及只为神迹而跟随的民众。这一切都迫使主耶稣选择安静祷告，重新对焦。他不是逃避，而是进入旷野中与天父对话，寻求方向。然而群众仍然跟随他，不过呢，耶稣没有推开他们，反而是怜悯他们，医治他们。黄昏的时候，门徒建议叫人离开去找吃的，但耶稣呢，却反过来挑战他们，你们给他们吃吧。而门徒的回应呢，是人性的反应，我们哪有这么多食物啊，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这正是神迹的开端，当我们愿意把仅有的交给神，他就能够行出我们没有想过的事。这个神迹并不是为了让群众赞叹，而是为了锻炼门徒的信心。门徒是从头到尾唯一知道细节的一群，他们明白那几块饼原本不足以喂饱几千人的，他们是第一批看见神迹发生的人，他们被邀请参与了主的事工，他们亲手分饼分鱼，看着人被满足，也经历有余。这提醒了我们，神迹不是让你赞叹，而是让你被呼召参与其中，然后被改变。面对困难与疲惫，我是否懂得退到旷野与神单独对话呢？我是否愿意将自己微不足道的五饼二鱼交给主来使用呢？我是否曾经在服事中看见神悄悄的做工呢？我有没有记得他的作为呢？当神挑战我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是否会选择逃避，还是以信心来回应呢？耶稣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马太福音14章16节。
常年期灵修，退到旷野，从安静中寻找前行的方向。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你是风浪平息。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欢迎的你收听了我们的线上今天呢，在7月23号呢，礼拜四的早上呢，有梁安啊，也有万峰在这里。那刚才呢，我们灵修呢是看五饼二鱼啊。那我在想呢，到底五饼二鱼这个事情，哇，5000人没饭吃，如果他们真的吃不饱的话，真的起义了，要把耶稣杀掉吃他的肉了。
我不这样想。因为既然他们肯跟过来，他们都是起码认可耶稣的，都是听闻了耶稣基督在做了些什么。如果按你说的那些要起义要杀人呢、啊、那就是另外的一些人。
你试试看，
他们这些人还是比较善良的，我觉得。
你试试看，5000人待在那里没饭吃几天，然后都坐在那里等着，你不起义啊？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没所谓，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对，我们说正题。
您说。
首先我回应一下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吧。刚刚听到呢，其实
李崇恩
是李崇恩啊、哦、是李崇恩老师。他所分享的呢，其实我想回应两方面。第一，就是我想从神这方面，我看到了神呢，他差遣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其实他有正常的人性的，他也会饿，他也累，但是你看到他退到旷野中，本来是想休息祷告的，但是呢，因为他又是有神性的，他有神的怜悯的心，所以当他怜悯人的心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优先于他个人肉体的这个需求。譬如他累了，他还会呢来成就人的需要。所以看到神对人的这个怜悯，神呢他也贴近人的心，他看到群众了，他看到饿了，像你说这5000人他们很饿了，他就动了这个慈心。神顾念人的灵魂，同时也顾念人肉身的需要。那从我这方面，从我们人的回应呢，我看到只要我们呢跟随神，你把你自己仅有的，像这个小孩子仅有的你给神，神呢就会使用，可能做更大的事，超乎我们人所求所想。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迹不是让你赞叹、而是让我们参与其中， 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
嗯，对，神迹我觉得也可以赞叹，但是生命呢，通常呢，他们吃完一顿饭也不会怎么改变。但是你发现呢，耶稣在这个最高峰之后呢，他通常呢都退到山上去，都躲开那些人群呢，追着他走啊，好像追星一样，那些明星呢都得躲开啊。你不看，其实那些明星啊、网红啊，其实挺孤单的嘛。越多人能认得出他，他越没有自由。你看，
戴口罩。
对啊，戴口罩，但是他戴了 口罩，戴了墨镜，戴了帽子，你才认得出那个是明星嘛，你一看那个就是明星包着那个头在那里嘛，另外一个角度啊。所以耶稣呢也是当时跟那个明星遇见的问题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求于他，每个人都追着他，每个人都想看弥赛亚，最好你多显几个神迹来看，好像魔术师一样啊。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要退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让他呢不要被人群不断的追逐啊。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耶稣的那个人性还有那个神性的那个两个部分的交织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栏目叫给耶稣的一封信，我们也听听耶稣是怎么说的。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很多话想跟你说，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给耶稣一封信。
主耶稣，我是一个信主十多年的人，还记得刚刚相信你的时候，我对你的心是很火热的。当时我爱你的程度就好像爱现在的丈夫一样，天天都很想去见你，想多点认识你，一星期有三四天都在教会，星期五去小组，星期二祷告会，星期天上主日学，还有崇拜，还常常跟小组组长去家访，去探访其他的肢体。那时候的我感觉到你天天都与我同在，对你有无限的信心还有渴望啊。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是否人都是软弱的呢？我觉得就好像谈恋爱一样，当你跟那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的话，对他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少。我发现我对信仰的热情好像减退了很多很多。当然我还是常常去教会，而且侍奉也越来越多，可是我的心底里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跟你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我的心慢慢的在离开你。从前在听到和唱诗歌的时候啊，我常常都感动，感动到掉下眼泪，可是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如果那天的聚会我参与释放的话，我只在乎自己的表现，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做得很好，有没有出错。如果没有参与释放的话，我只是老是在想诗班的诗歌唱得好不好听，这部分的环节怎么怎么样，根本没有专心在做主日的崇拜。还有我也发现自己开始不懂得感受身边的人对自己的爱，总觉得别人爱自己是理所当然的，更不要说去爱别人了。我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去爱我身边的人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释放给我很大的压力，我现在已经开始逃避释放，不想参加任何的释放。现在别人找我唱诗歌，找我传福音，我都不想去，有些时候逼无奈的答应了，结果都会找个借口 临时就不去了。这些问题我曾经找教会的弟兄姊妹谈，他们怎样跟我说呢？他们只是说你要祷告，你要倚靠神。可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动力去倚靠神，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一个想要悔改却改不了的人。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你犹如雨降临，浇灌是我的心苏醒。
圣经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你当初是怎么信主的呢？还有印象吗？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需要我远胜过生命中其他的事物，于是你认罪，我也一一地赦免了你的罪，并且拥抱你，接纳你为儿女，让你成为我家里的一份子。你在认识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今天请你也以那个样子与我一同生活。至今你仍与罪恶奋战不休，这我都明白，其实这是很真实的。你就承认这个事实，把一切都带到我的面前来吧。我是你的辩护律师，会在上帝我们天父的面前替你说话。只有借着我，你和他才能有合一的关系。你该自我反省一下，不要以为为教会活动忙得团团转就可以让你和天父有好的关系。你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你是被我疼爱、接纳和完全赦免的人，而且你每一天都需要我。如果你没有每天对付你的罪，我们的沟通就会受到一股无声无息的干扰，让你越来越不容易听到我的声音。 所以，请你一定要每一天都认罪，让你接收我声音的频道常常保持畅通。别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从前你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使你和创造你的神之间有了焕然一新的关系。现在呢，请不要让这个关系变成了生活中过时的新闻。我已经接纳你为儿女，我所拥有的一切一切也就完全属于你了。就在今天，你要预备好面对人生的征战。此时此刻，把你的目光集中在你因认识我而拥有的身份上。我的爱和我的接纳是你不需要靠自己去赚取的。你现在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完全被接纳，被领进我的家中。你已经因着我的十字架得释放了。相信我，我说的都是心里的话。你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耶稣。
主啊，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永远不变，我爱慕赞美你名，听你话语。
主啊，我敬拜你全心全意，我渴慕听你的声音，我愿忠心实践遵行你的话语。
我要宣告我属于你，向全世界宣告主我爱你，唯有上帝你会爱我到底，我渴慕你，求你更多临在我的生命，生命求你充满我心，单单爱时间珍惜你的话语。我要宣告我属于你，向全世界宣告主我爱你，唯有上帝你会爱我到底，我渴慕你，主啊，你是我的永生上帝，全心敬拜高举你的生命，求你是我的上帝，你应许爱我永远不变，我爱慕赞美你名，听你话语。主啊，我爱慕你，我的恩主。
封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哎，从哪里寄来的？
良友电台。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我也是良友知音人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
不见不散。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对了，刚才听过万丰快递呢，你就知道呢，还有六天呢，就是下个礼拜三呢，就是我们良友电台7月29号的台庆了。
七七。
啊，对，台庆七七，那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直播的节目吗？
10年前。
十年前？我说台庆啊。
台庆直播啊、哦？什么时候？我以为你说我们的线上今天。
啊，对，这个台庆什么时候有直播的节目？
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中有说了，7月29日下午的6点到8点半。
对了，6点到7点是
崇拜，
7点到8点半是
什么？
庆典。
嗯，
对了，那当天呢，我们呢就会公布一系列的新的东西。那其中一个新的东西呢，你可以开始找我们了。就是呢，我们呢会给你一个新的那个收听方法。如果呢你愿意的话呢，给我们发个信息，发个电邮，发个短信，那我们呢就可以给你试试看这个方法行不行了。
一定行
啊。不一定行，为他祷告，
不行、也要行，
也得为王主祷告，为收听祷告，每一天都为收听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7月29号呢也会公布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那到底公布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就留待这个礼拜六的 iRadio 爱广播会告诉你。但是那个公布具体的事情就得7月29号才告诉你、
期待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今天呢？微臣说，今天梁安主持啊，对，就是他了哈。那所以呢，请大家呢去多留意他的分享。那今天是大暑，你有什么分享要说？
我今天呀、想了想啊，忽然间呢，我看到一个新闻，你知道今年首次突破50度的记录是在哪儿吗？
中国最热的就是这吐鲁番的那个火焰山呢、
我看到21号的时候，就是吐鲁番爱丁湖达到了50.2度。你知道你去过吐鲁番对吗？
去过
啊、
但是我去的时候呢，那个地方不是太热，所以我没进这个火焰山，因为你去火焰山只是看那个温度计嘛，所以我就没去看。
所以这么热呢？那我们这边你经历的最热的天是多少度？
51度。有一年呢，我在暑期的时候呢，小时候因为放暑假只能暑假出外，就去了这个埃及。去埃及的时候呢，就在勒熟啊，就是帝王谷的那个地方呢，就是51度。但是呢，在那天也不是好热，因为呢、为什么呢？都是坐在的士上。坐在车上第一个事儿、然后呢进去那个帝王谷呢，就进去那些墓里头呢都是很冰凉的，因为都在那个山体里头啊、都是在洞里头，好凉快的。然后呢有一个地方更热，就是呢有去了一个杜拜，那个时候去了杜拜。杜拜呢
就是迪拜，
迪拜就在海边。在海边的时候呢他就是在那个沙滩上，走在这个波斯湾上面，哇，热死了。那天只是48度，比51度还热。所以核心呢，好像白熊说的是体感温度，
体感温度，
而不是那个实际那个温度，它得配上那个那个湿度啊，风啊，所有都得配上去。
好，有句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所以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来到了，那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暑养生呢？我平时呢就是喜欢煲汤，弟兄姊妹有没有煲汤呢？譬如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吃一些瓜类的、豆类的，当然就是冬瓜啦、苦瓜啦、丝瓜啦。那豆呢就是绿豆、赤小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薏仁，薏米的薏米仁，能有效的清热利湿，消暑解渴。
哎，我今天早上呢，因为我家楼下有个菜市场，然后呢我就看到楼下有很多个冬瓜，我就想起一个传说呢，你就可以抱着这个冬瓜，
抱着冬瓜会降温，因为冬瓜都会把你的那个、
啊、抱着冬瓜睡觉、
对啊，那你就不用开空调了。所以呢，刚才谁说他没开空调没开风扇，你可以去对对对，你可以来抱着个冬瓜，你就整个夏天都搞得定了。
这是 万峰的歪理吗？还是
你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真的他这样说。
有，你都试过了是不是？
没有，
你亲自试过。
好重啊那个冬瓜。
然后你再过来分享。
我现在抱着一个抱枕也挺冷的。我老婆说你，我们中间有个第三者了，就是那个抱枕。
对啊、
那我说你都是37度啊，我抱你这么重啊，第一这么重，第二这么热，我当然抱个抱枕又冷又冰。
我们不敢说万峰，你真的你又嫌弃你老婆了，你老婆意思是你应该抱着她睡。
对啊，但是好热啊，好重啊，这个不适合夏天做的事情啊，所以呢抱冬瓜好一点呢、这个就好像我们粤语呢有个叫抱冬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话。
抱冬瓜。
对，就是普通话的意思。如果你说粤语剥冬瓜，抱冬瓜呢，就是抱着冬瓜，就是这个普通话的意思。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家里煲一些的这个什么汤啊，或者是消暑的东西哈，可以推荐用乌梅、山楂、甘草来做这个消暑乌梅汤。具有生津止渴、收敛心气的功效哈，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万峰呢，你那么喜欢冬瓜，你回去呢让你老婆给你煲冬瓜薏米汤和绿豆薏米汤、这个、
我直接喝冰水不行吗？
这个适合大暑闷热的天气，哎，可以清热解毒、利水消肿。
最恐怖就是他们老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老是说喝羊汤，太恐怖了，夏天我的那个血液都这个都滚起来了、
你不行，但是当地的人应该行，因为人家一方水土养育了他们的这个身体，他们用这种以热攻热的方法吧，应该。
所以呢我看到呢这个
我忽然在想他为什么喝羊汤，就是因为夏天流汗流得多，可能太虚了，然后就补一些进去。是不是呢？如果喝羊汤的那个弟兄跟我们分享分享哈。
好，那我们学习一下啊。这西边小路就说早餐要吃冬瓜啊。桃姊妹说我喝这个白荷汤啊、我会想你的，说喝绿豆汤啊。对了，所以呢，
亚比该是做云花汤。
哦，云花昙花、
昙花。
哎，我妈也是这样，因为呢，我们家呢上两个礼拜。开了几朵昙花，好像5-6朵那样一天晚上，然后我妈呢就把它剪下来、然后用来煲汤了、我说这个会不会毒死的，你就神农尝百草百草，我说好像不太好，她说好像霸王花一样嘛，就喝一下、哎呀她又没事儿啊，
很好。
对，
另外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哈，情绪中暑，你有没有中过暑？
怎么情绪的中暑怎么来？
怎么说呢？就是夏季的情感障疑症，因为呢这个高温又闷热，它就会干扰到我们的大脑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就会导致人呢莫名其妙的烦恼，又易怒，注意力呢又不集中，有时候就情绪低落。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心理的疾病哈，但是如果不适度的调整的话呢，就会容易失眠和身心的不适。
那通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易激怒，稍微不顺心就大发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还有呢，提不起精神劲儿，你的注意力呢也容易涣散，健忘。哎，我在想今天早上我注意力就不是很集中，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吧。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还会引起睡眠很差，你就很难入睡，或者是睡眠变得很浅，常常做噩梦。
我在办公室里头呢，我跟梁安老师呢就是两个极端，我们呢两个人呢共享一台空调，那梁安老师呢经常呢把这个空调呢调到这个24度、25度，然后呢我
没有到25，最多24，
然后呢万峰呢就中暑了，就我在那个座位呢，因为我坐在窗户的旁边，
你
这个太阳
很热，
好晒，
那个玻璃就吸热。
你终于明白了，你重复，继续重复，万峰好热，你继续说。
但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我刚好处在这个空调的风口，那个风呼呼呼的吹着我，从上面往下吹，你们可想而知的。
所以呢，万峰呢每天呢都在观望着梁安老师，我每天都在盯着他。盯着他什么时候去厕所，他一去厕所我就调到18度，因为呢我1到24度呢我就整天都不用工作了，
赶快换位子，赶快换到
对，所以梁老师您好好的努力，以后给你在窗边，你就那里好好晒太阳。
好，
我那个肯定有30度了，我那个位置。好了，那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大暑的日期呢，有适当的温度，就好好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有主的供应，你需要凉快的凉快，你需要喝羊汤的羊汤。总之，每一天都活在主的恩典里头。
阿们。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喂，你好，是衰姊妹吗？
哎，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你是良友电台的好伙伴吗？
嗯，是呢，每天听广播。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了？
哦，一年以前嘛，是我自己从微信上收的。
哦，
有一天就看着这个良友电台了，我就说试着听一下吧，听听觉得感觉挺好的，最喜欢听那个关怀新职场、彩虹桥，还有爱广播，哦，就咱们这个
广播节目。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啊，有影响的。
嗯，
就是说增加了我的信心嘛，还有忍耐。以前我也挺急躁，忍耐不住，就像我楼上有唱歌的，到了晚上声音特别大，丈夫就说哎，去着急找他去，我说别找了，别找了，喘。听着有一个主持人就哎，说要学会忍耐，哎，我就说忍耐吧，祷告吧，我和我丈夫就是祷告，祈求神让他能安静一会儿。哎，祷告完以后，哎呦，我几分钟又不唱了。我说呀，感谢神吧，这神为咱们做工了，真是忍耐会得到很好的回报。
这太好了
啊！从这良友电台上学了不少东西，就是帮助我能成长起来。以前老也不看圣经，现在还能看圣经，能祷告。
嗯。有没有人会问你，哎，你在听什么呀？
啊，有的，我就告诉他，因为咱们这个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广播特别好，上次就那个咱们电台赠送我那个播放器。
嗯，
哎，他们还挺那个惊讶的，是说你多少钱买的？我说这是咱们那个电台赠送的。
嗯，
哎，反正信耶稣基督的，这是传播传福音的一个东西吧。
嗯，
哎，他说还挺好的，信耶稣也挺好，他感觉这个信，反正信耶稣吧挺好，他们都说哎挺好。
对，有没有机会你介绍了他们也来听这个微信呢？
我反正是就是往那个咱们小组里头发。每天我听完我觉得挺好的，我就给他们发，不知道他们听没听，就是啊。
你的小组有多少人呢？
有一个小组有40多号人吧，47、8个。
所以你每天听完节目觉得很好，给他们就介绍过去了。
哎，是呢。
所以啊，真的你是良友电台的好伙伴呢，衰姊妹。
台庆77空中召集第四阶段，请回答2012。如果您在2012到2025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请透过台庆77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人生大路上，我们手牵手，肩并肩着良友电台。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值得被纪念，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想再次听见。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以色列面对国家弱小而受列强欺负的局面，最终呢是亡国被掳，这一切让他们怀疑神对他们的爱，心里对神有怨言。好像第十四节所说的，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神啊，你说拣选我们做你的仆人，但你却离开我们，忘记我们，我们还怎么样能够做你的仆人呢？”这是他们的呼喊，而神怎么回应呢？神肯定的回应：“我却不忘记你。”神没有遗忘他的子民，等到神所定的时间，神必定会令他的百姓归回应许之地，重建圣城。神对子民的爱比母亲对孩子的爱更加深刻，所以以赛亚书49:16紧接着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铭刻在掌上，在古代文化里，雕刻或者是铭刻可能表示所有权，又或者是具有约束力的契约。另外，将所爱的人或者是所爱的物描刻在掌上，表达永恒和亲密的关系，就像刻在心板上一样。耶和华神对子民也是如此。咱们中国也有句话说啊，视如掌上明珠。所以神怎么会把属于他的子民给忘了呢？绝不，不但是没有忘记，而且在他们被掳之时仍然是特别的护佑他们的。有时信徒在患难忧苦当中祷告呼求，却不见神来拯救，可能就心灰意冷了，以为神将他忘记，甚至是撇弃他。但是神从未忘记，因为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神深爱我们，那么我们当如何回应神的爱呢？又当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有神爱的一个生命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呢难得梁安老师来到我们这里呢，我们就让梁安呢为我们带领我们来祷告，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梁安呢来祷告，就呢为我们刚才提出的祷告事项来祷告。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心来为刚才的代祷事项来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又赐下了崭新的一天，虽然今天是大暑，但是我们还有空调可以享用，我们也都有生命气息在你的里面。神啊，我们这个时候特特的把我们的桃姊妹仰望给你，她说自己喜欢吃碳水，血糖呢还没有戴上病的帽子，但是呢都要小心，因为她的胰岛素不好，她的腰围粗，求主能够给他有这样的节制的生活，也能够让借着他平时的这些日用的饮食和适当的锻炼，能够让他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还有我们的敏敏姊妹，她说她那里呢在下大暴雨，神啊，求你也保守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广西下了暴雨，很多的同胞都受苦受难，尤其是乡下的弟兄姊妹们，还有乡下的那些同胞，求你给予政府有智慧有怜悯人的心，能够尽快妥当的安排他们，安排这些受灾的群众。主啊，我们还把刚才白熊说的他的体感43度也是不舒服了，但是好在他的办公室里有空调，求主也赐给白熊有健康的身体，也有足够的这个体魄，跟神的关系也好，能够让他在教会当中可以有好的查经小组。
求主去纪念我们的幸福一号，知道呢她的丈夫呢那个颈椎呢有点不舒服，就请你去医治她，纪念她的需要，让她这个身体不舒服呢可以好起来。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怡然世界呢，她现在她的女儿呢就要考科目二，就请你保守她去面对这个考试的时候呢，都是有你的恩典与她同行。
还有一位再也不孤单，他想为他的老婆的大哥祷告。今年过年的时候呢，他非要烧纸钱，虽然传了多年的福音，但是大哥仍然不相信。前一段时间骑摩托车在路上呢，又和朋友自拍就摔倒了，甚至把腿摔断了，求主也医治他，因为他已经50多岁了。我们也为然然的学习科二献上祷告，能够让他顺利的考过。
好，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哦，只有为你
看见一个需要就去满足他，
跟随着你
发现一个伤害就去医治他。
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转。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只有为你。
好，我们呢也纪念呢苏小燕老师呢，今天第三天继续病啊，她可能今天呢要去医院呢去看一看，都求主去纪念她。那如果听众朋友呢明天呢想参与背我们这个礼拜的金句呢，记得明天7:30到8:30呢打电话来，几号电话？
1322-9966-322。
对了，就打电话来背金句，那明天呢就有其他人跟你相见了。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梁安，
拜拜，
再见。
张开双手。